动物，我去动物园很多次，带我的孩子去参观，猴子很多，从来没有猴子开布道会。请你不要把四个属灵动建立拿到动物园跟猴子谈道啊，这样啊你就是对猴弹琴没有意思啊。所以谈道要找对象，人有灵，动物这个猴子没有灵。第四点不同，人的智力思想可以研究学问，这个猿猴却没有办法。猴子的智力跟人的智力的距离太远了，差距太远了，这又不同。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人跟猿猴中间不能交配生孩子，我们刚才提过了。所以人不能说好啊，不错啊，这个黑猩猩啊你很可爱啊，我等你进化进化十年八年无所谓，进化到差不多漂亮了我跟你结婚可以吗？不行的嘛。所以人跟猿猴不能结婚生配，这一不可能的。第六，人有道德，猿猴也有道德啊。你去动物园呢，这个看你是猴子啊，小心的不要太近，如果太近你戴眼镜啊，眼镜给你拿到动物园里面的笼子去。哎，所以啊你就发现人有人格，人有道德，对吧？动物有没有啊？狗如果咬你一口啊，回头过来说对不起我咬错人了，你是我主人的好朋友， I'm sorry， 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动物没有人格，猴子没有猴格吧，没有人格的。所以人有道德，猿猴却没有，这就不同了，对不对？第七，在时间的连贯性来看，没有现身的猿猴与人中间的现身动物没有，两者之间的没有，这又是不同。好，我们就看见从这七点看见，人与猿猴根本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动物认作我们人物的祖宗了，这样我们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啊，如果有人骂人呢，他是出生的，他气不气啊？气得不得了啊！你骂我是出生，那还得了啊？但一些那些生物学家，尤其是达尔文这位已经过去的老先生呢，他甘愿承认呢，人是猿猴进化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未免太可惜了。好，关于那个进化论里头啊，很多方面，你可以参考《人从哪里来》那一本书，外头还有好几本，让你参考。这是一。另外第三方面，请你看讲义第五十面，试管创造生命可能啊。最近南洋商报各报常常报试管婴儿，人创造生命啊，有没有？前不久才报，台湾也就如此，中西各大报都报。如果我们有订阅报纸，一定看见试管婴儿啊，准备明年几月几号就要生了，有没有？连日期都定了。什么叫做试管婴儿？好，试管婴儿，乃是一些医学家将精子和卵子放在试管里头受精之后，把它转移到女性的子宫里面发育成为胎儿。那么这样子啊，报纸就大吹特吹了，哇，夸大其词，人创造生命，伟大伟大啊！好像这个医学家科学家人创造生命，其实这不叫做创造生命吗？我们怎么知道不创造生命？好，我们根据台湾大学副教授兼病理科代主任侯淑文教授，你写下来，侯淑文讲义没有这个名字啊，侯啊，不是猴子的猴啊，人字边的猴啊，侯淑文，文书的书啊，文章的文。根据这位医生他怎样说呢？他说将卵子精子放在试管里面结合，再放入子宫发育，而这是否能说即是自试管中创造生命？我想大家都同意不是的，对吗？所以医生说不是，这个不叫做创造生命，这个把精子卵子在试管组合移到子宫里面发育成为胎儿，并不是创造生命。但是报纸会说，哎呀，创造生命啊，试管婴儿啊，因为是老编出问题啊，编辑啊出问题，这可能他的见解不同，认识有限，知识有限，就报纸里面呢大大的渲染，好像报纸多销几份呢、啊，生意立场啊，好奇嘛。好，我认识一位啊，台大的生物学家，名教授毕木华博士， 我相信呢，有人到台湾听他讲过道。地木华，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不敢说不能想自己创造或组合生命，并且也不反对别人做这种尝试，但是想要从基本的生命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合成生命，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悲观。”我也问过南港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学专家们关于试管创造生命，他们都一直回答说不可能，这是生物学家的回答，不可能。好，另外啊，我们的华富啊有机会跟韩伟博士，是生物这个学家，阳明医学院院长，我相信呢、这个李志祥当顶位姊妹你们认识啊，韩伟博士。好了，李志祥博士是澳洲的大学教授，他在台湾呢，念这个关于那个应该是兽医方面的。那这一方面呢，伯夫人，韩伟博士怎么样呢？他说，我们晓得细胞是高等生命最小的单位，细胞哦，生命最小的单位，但这到目前生物学的知识连细胞膜的构造和功能都不能够尽知哦，连细胞膜都不能够尽知哦，也不能以人工造出机械的细胞膜，人连细胞膜都不能造哦，你想想，那么细胞又如何能够造出来呢？到现在连细胞都不能造，还造生命，哎呀，差得太远了。另外，如果人说有人说可以造出生命，那是说只能是只做细胞以下的分子，并不是生命，不是生命。好，1971年呢，被科学界所称誉的试管生命之父，这位是韩伟博士所认识的人。他到中华民国来访问的时候，这位啊试管生命之父就是 Otto Kornberg 到亚洲啊中华民国访问。那么结果韩伟博士就问他关于试管创造生命的可能性，他很爽直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连生命两个的定义啊都不够清楚，还要创造生命更难的，对不对？试管生命之父承认连生命的定义都不够清楚。那么现在反过来说，为什么目前报纸里面呢、要这样报道，哎呀试管创造生命，新闻记者要在那边大吹大擂，原因何在？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新闻记者本身呢对试管创造生命不认识；第二，可能啊编辑啊对这个试管婴儿没有透彻的研究，也以这样的标题啊来说明人创造生命，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上帝啊给人的智慧将来能够在试管里面组合成为一种生命，也不稀奇哦，上帝可以给人这种智慧。但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试管并没有创造生命，所以我们看报纸啊，你把内容看一看呢，不然我们信以为真呢就麻烦了。神创造生命，这是绝对可靠的。好，第四方面，讲到生命的来源，最近呢、南洋当报啊，各位有没有看到4月份的生命属人类彗星啊，我特别剪下来在科学与医药版里头啊，大标题生命属人类彗星。你这样一看的话什么意思啊？生命来源从彗星来的嘛，而且是一个绝对的标题。我看了哇莫名其妙，我把内文呢从头到尾看一看，哦原来如此。我把内文呢很多介入的地方我念给各位听一听。好，这个内容是根据1977年11月份 New Scientist 英文的资料翻译过来的，它是根据两位，一个是 Holly 跟 Kendra 里头的科学家的意见。怎么样呢？他说他什么意见，他说我们在本文却提到彗星的冲击地球可能引起地球上发生生命，他讲今天彗星碎片的流入地球也可能产生地球上突发性的传染病的起源。 好，下面也是它的内容，我转折的思路。我们最近形成了新的观念，他说是新的观念了啊。建造生命的基本物质，氨基酸、糖、含氮的这个大环化合物，是在彗星上形成的。这些物质在彗星内大量存在，一些彗星的红外辐射图以多糖层模型，那个是简体字啊，尘埃的尘。以多糖层模型图非常接近，说明可能有多糖形粒成立啊。这类前生命分子可能是彗星烧入注入恒星，好像地球上面。下来他就说，可能在40000000年前，带有原始生命的彗星冰雾软着陆于地球上，开始了地球上的生命。下面就说，如果彗星的冲击引起了地球上的生命，那么现在彗星是否还有生命物质，也影响地球上的生物。我们大胆地说，他真的是很大胆的，他说 yes， 是的，外行星生物物质的侵入永不终止，而且不断企图起源生命。下面又一段说，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话，这是推论呢，不是真理嘛。如果我们推论是正确的话，在同温层监视彗星云将来的入侵，对生物学、医药学和社会学都有帮助。好，我刚才所念的都是根据报纸翻译摘录过来的，一字不改，我公司的照原意那抄录啊，并没有说加油加酱。好了，那这个有什么毛病？如果很多学生看，哎呀，你们创世纪落后喽，迷信喽，圣经这个古老的东西已经不合时代喽，不合科学喽，还要读它？你看到处说生命史研究彗星嘛，你们这些是老古董啊，信耶稣的。你看，很可能有这样被误导的思想和错误，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帮助他们？这里有几方面我提出生命史研究彗星的错误。第一，那篇呢 New Scientist 的文章里头，用可能、用如果、用新观点、用大胆、用我们推论的说法，完全是猜测的口吻，根本属于幻想，并不是真理，并不是事实，这是第一方面的错。第二，没有经过证实的猜测，绝非科学上的事实，可能是一些先进主观的相信对该人的发表，而肯定的用标题来说明，所以这里表明啊，并不是一个科学上事实。好，第三，那篇文章啊说法跟进化论的说法完全相似，只不过变相的说法把发生生命的那种啊自然化学反应产生生命的那种说法地点转移阵地，从地球那里啊把它转移到彗星，有什么不同啊？老套，只不过是地点转移，并没有什么新的资料，因此患了与进化论共同的毛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生命并不是只言彗星，生命真正的源头，圣经说上帝创造万有，所以万有从他而来，借他而造，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提到。好，第五方面呢，另外最近有很多新书出现的，这个丹尼肯呢，丹尼肯呢写过两本书，他说生物是源于什么外太空人，这个重要了。还有电影也出现的呢，电影片也有啊，这个星际啊，这个电影片也有，电视也有，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哇，这个新学说了。好，这里我们看丹尼肯呢做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文明的历程，或者叫做诸神的战车 Chains of God， 诸神的战车，他的原著。另外一本书呢也是他写的，就是他的文明历程的姊妹作，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有中文翻译本，大家可以到这个台湾有出版呢，可以去买来看一看。这是丹尼肯的原著，说有两本书， 这位著作作者他认为啊，人从哪里来？人是来自外太空啊！那些智性动物用猿猴在地球上人工加工变种，产生我们这些人类。你看，他的学说是由外太空人啊搬到地球来成为试验的工厂，把猿猴变种变一变，变成人类。好，我根据他的书本里面也揭露几个要点。好，请我们看第54页。看讲义54页。好，在《诸神战车》一书中，这是丹尼肯本身说的，我曾经推论外太空人使用人工变种的方法，依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模仿圣经的口语。好，下面我引用他的话，他说，我怀疑啊，如果不探讨地球以外的智性动物，指的太空人，外太空人访问我们这个行星，如果不验证这群人物对人工受精控制遗传力和智慧动物的出现是否有关，我们能不能就可以自圆其说。第二，我引用他的话，如果其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我认为那些不知来历的太空人随身带了我们今天地球所获得的各种知识一起来的话，并且运用遗传力的作用，使得我们的祖先获得智慧。这是根据他的书啊，第38面揭露。另外，他又引用圣经了，他说《创世纪5:1-2，圣经上我们读到最早有关创世纪的说明，这是圣经的话，神造人的日子照着自己的形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好，他说，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种情形只有经过一些不知来历的智性动物，指的外太空人利用人工变种的方法改变了原始人类的遗传力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新生命的人类是在突然间接受各种官能、知觉、记忆、智慧、对手工艺及技术技能的需要感。好，在较后的有关创世的圣经故事中，他引用圣经了，创世纪2:21-23，我们了解了创造女人的不同说法。他是个人胆子很大，他自己要解释圣经，他怎么解释？你看下面的内容，他说，女人从男人身上造出来的是十分可能的，但是照理来说，从男人胸膛里取出来的一条肋骨所做成的夏娃，就天然美感上来说，不应该是这样楚楚动人的。你看，那么是经过一番外科手术的了，也许它是经过男性精液的帮助而开始发育的，但是根据创世纪乐园中没有可受精子的雌性人类，那么夏娃一定，请你注意啊，他的夏娃一定是，这个人胆子真大，好像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啊，他在那边看一样。这种说法实在啊太违背圣经的原则。好，接下来你再看他说什么呢，一群外来的智性动物具有高度遗传学的知识，深知骨骼啊，深知骨骼物理及免疫性，利用亚当的骨髓作为细胞培养基，让精子在其中成长，不是很可能的吗？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你看他是这种推测，但是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是可以做得到的。前面说推测，后面但是又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那这种说法简直前后矛盾了，对吧？前面推测，后面说一定，你再看下去，下面他又说了，好，根据他的书本41面，他怎么样说呢？如果我的理论呢，理论上的主张 只有一群不知来历的自信动物，有计划的人工变种，那么外太空人利用遗传力实行的地质人工变种，一定发生在西元前40000年到20000年之间，而第二次发生较为晚近，约在西元前1000年到2000年之间。前面用如果我的理论主张，后面就说一定是40000年，妙透了。这个作家啊，他这个作家的写作方法，我看了是世界上最胆子大、脸皮厚的作家啊！他明明在一段文章里面前后就矛盾了，也敢写出来，这在写作上不合理的。好，现在我们看，好，现在把丹尼肯的两本书的错误我们解释。好，丹尼肯的著作有什么错呢？第一，丹尼肯用假设外太空人，他用假设，然后找用一些无关的资料、不合逻辑的资料、没有这个经过证实的资料来支持他的学说，而抹杀了别人不同的意见。对其他是否有没有外太空人呢，还没有经过科学上的证实，对不对？如果有外太空人的相反的，再进一步而说，请问外太空人又是谁造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丹尼肯的假设，他先有一个假设猜想，然后找一些不关痛痒的理论来支持他的学说，这是不对的。第二，丹尼肯的错误百出，他里面书本说到金字塔的问题，他说在埃及造金字塔的时代不可能，没有材料，没有这个人，这个没有陨石，而且没有绳子，没有木料，什么都不可能。根据考古学家已经研究发现历史的记载，埃及这个法老的时代，他们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埃及虽然缺少木材，那个时候的海上贸易发达，所罗门王要建造圣殿，可以用外邦运出好的木料进来建造，埃及的法老也可以从国外买上好的材料来建造，对吗？这并没有难处。丹尼肯说不可能，而且他说金字塔里面呢，某一些石头是12万吨重，根据科学家研究只有2吨半重量。你发现表明了丹尼肯的说法并没有绝对可靠，错误百出。另外他说在秘鲁一个纳斯卡那个地方啊，哇，地上啊有很多线啊，而且那个线啊从空中里面看上，空中上面看下来，那个线的长度有37英里。哦，他说哇，这个研究来研究去，这就是证明啊，外太空人坐太空船到秘鲁的纳斯卡下降，所以37英里长的线，太空船下降的时候的啪啊，这飞机啊，外太空的机场，这外太空船的机场，这样讲法有点妙了。根据什么呢？美国啊，让这个送人到月球去啊，这个太空船，请问呢、啊，有没有啊？先在那里造了一个太空船，跑到37英里，有没有？啊，没有啊，太空船到那里是自动升降哈、啊，人造的太空船呢都不需要37英里跑道啊。丹尼肯呢，他说外太空人坐的太空船要跑到37英里，所以他说的很对。他对不对啊？如果外太空人是自信动物，能够人工变种的话，这么伟大，他根本不需要跑道嘛，外太空人自动下降自动上升就好了，对吧？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错误百出啊。为什么呢？根据那个秘鲁的纳斯卡那里啊，因为啊沙漠地带一年里面呢，它的雨量啊只有半寸，因此车子经过的时候都会留下痕迹，而且那些线呢、啊、只有4方寸长啊，只有4寸宽的，只有4寸宽。如果说这个太空船的跑道4寸宽就够了吗？是吧？所以有一些啊交通工具经过会留下痕迹，并不代表是外太空人太空船下降的跑道，这并不错，并不对。还有他的书本说有很多古代啊洞穴里面的壁画，这些就是外太空人来的时候告诉人类怎么样怎么样啊，想象。根据啊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洞穴的壁画有宗教、风俗、习惯等等背景因素所画下来的，并不像丹尼肯所说的这些是外太空人所感动画下来的，又不同了。好， 第三点，丹尼肯书里面的错处，他的事实错，他的方法也错，他没有经过证明，用猜测猜想来代替事实。刚才我们所读所念那些内容又足以证明了。他说，照我个人的推论，利用人工变种的方法，接下来他说亚娃一定用蒸馏器发酵出来的。你发现就表明了他的错误前后不连贯，时间错误，事实错误，内容也错误，方法也错误。第四，丹尼肯作本里面呢，自我矛盾，在同一章的内容前后的不同内容都有时间的矛盾，事实的矛盾。第五，丹尼肯书本里面的内容，他借用一些对他有利的看法的科学家的论说来支持他的说法，而不说明其他科学家对他不同的论说，他不说，只说对他有利的，不说对他不利的。另外，他在对不同意见里面呢，你就发现他引用一些考古学啊或者是科学家的学说做什么，来让他的著作披上科学的外袍，让人家信以为真，这是他所犯的错误。进化论也是一样，披上科学外袍，让一些科学的外行人相信他们的猜测说法，这是一种。第六，根据书中内容呢，他默认，但你可能根据他的书，他默认什么呢？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灵性的智性动物，利用猿猴星人工变种所造出来的动物，对吧？如果这样结论，他承认他是由没有灵性的外太空人用猿猴人工变种所造出来的人物，但你肯承认他是由人工变种造出来的，我不承认，我承认我是造的。所以啊，人类的后裔并不是猿猴的后裔。好，所以因为他是没有灵性的，是这个猿猴变种造出来的，还敢大胆的去写圣经创自己的言语，而加上自己方常想象的解说，真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他这样胆大，他没有灵性他胆大，他没有信仰他胆大，他没有认识上帝他胆大，一万人心中说没有上帝，所以他可以胆大。好，我们第七点来看，到丹尼肯的59面，丹尼肯本身怎么样呢？丹尼肯本身呢，曾经啊五次多次的，就是五次啊，犯过不诚实欺诈的罪，坐过监牢，经过法庭的审判。他是一个旅馆里面一个职员出身，并不是什么名大有出名的科学名流，不是。他在欧洲啊是旅馆里面这个管理员，不诚实偷了主人的钱，经过审判坐监牢。这是一本书里面后面有两面特别说他这个人的历史。既然这个人呢、不诚实犯罪坐监牢，而不是科学家，是旅馆的管理员，那么他写的书为什么那么畅销啊？什么道理啊？原因何在啊？有原因的。第一方面，他原因怎么样啊？丹尼肯的书中啊，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科学的，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披上他科学的假面具，科学的外袍。所以啊，很多崇拜科学的外行人，尤其是现代的中学生，看到有几个科学的字眼就信以为真了，因此的话就崇拜科学的外行人信以为真了，这样子就会好教了。第二，因为世界上人的好奇心，心灵的空虚好奇，而且常感到需要外来超然的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生的需要，而且丹尼肯的血是用猜想到未知，人都有求知欲，从猜想到未知引起好奇心，很多人就喜欢看他的书，所以丹尼肯写书大大畅销，名利双收， 何乐而不为啊，也不错，对吧？但是我们看见丹尼肯呢，虽然发了一记横排，但是他失去了灵魂的拯救，这是最可惜的。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丹尼肯著作的错误，跟我们今天讲解生物来源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电视啊，有杂志，有书本，有电影，在这里宣让人是由外太空人所人工变种猿猴的变种而来的，将来会影响这一代人类的信仰。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否则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呢，讲那么长，只要讲创造论嘛，何必讲其他的学说呢？原因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今天我们的结论，请我们看圣经，看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结论，看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如果找到，我们大家来读好吗？啊，没有带圣经，听我们读无所谓的啊。好，找到的话，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一起来读，预备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显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再接下来看，第25节，翻过后面，25节。好，我们现在录音还有录吧？有没有到？还在录啊？好，看25节，预备读。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西方，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就不敬拜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再看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一起来读。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为那乳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是我们今天查生命起源的目的。你发现圣经说上帝造万有，上帝的神性永能，人人可知的，我们被上帝认识，我们认识上帝。好了，我们不要再相信那世上无用的小学，进化论无用的小学不必去接受，那么外太空人人工改造不必去相信，这个生命用什么飞行的来源不必去相信，人啊可以从器官造就生命不必去相信。为什么？这里圣经明明说，那些啊抵挡神任意妄为的，就故意把神当作虚妄，不敬拜上帝。在今天呢，我们要坚固信心，我希望你把结论的圣经节抄下来，讲义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工作上、侍奉上坚固信心，让我们自己了解坚固，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坚固信心。因此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查考圣经，放自己原因怎么样，让我们在这时代中呢，离弃这时代无用乳弱的小学，不给他做奴仆，而敬奉那造物的主，主是当称颂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把尊贵荣耀归给那荣耀独一的真神，我们所信的上帝，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样的话，我们了解生物的起源，就对我们信仰更加坚固。这一端学说一来，不被一端学说、哲学思想、标新立异影响我们，让信仰有根有基，坚固在圣经基础上，让圣灵在我里面管理充满，靠圣灵而活，把荣耀归给他，把这主借作查经，坚固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的生活，荣耀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